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在线上跟我们进行交流的嘉宾呢，是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您好，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非常欢迎您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也是首次来在我们的这个园艺热线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经验，然后分享您的一些知识。那么能不能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呢？
啊，我是从上海过来的。
嗯，
原来呢是搞机械，是机械工程师。
嗯，
在家里呢，因为到了悉尼以后呢，有很大的后院呢，就在开始学种菜了。
嗯，
因为我喜欢搞机械呢，所以呢也喜欢搞新的东西。
嗯，
后来呢就看到有些在水管里边种菜啊，用营养液啊，这些新的方式呢，我就试着呢用这种方式去在后院里边种菜。
嗯，
所以慢慢的这个逐步就要进入在这个里边呢比较深的，因为跌在这个坑里面。
所以说也是像我们很多的朋友一样，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自己摸索出来的，然后也是通过跟很多其他的这个园艺爱好者去交流来获得的很多经验，而且或多或少也可以借用一个这个现在很热门的词，叫做这个跨界，是不是？
对，是啊。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其实您呢已经也是这个资深了一些了，但是其实我们这样一个节目也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不同级别只要对园艺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间来去发声，不管您是想介绍经验还是想提问题，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呢号码是13007993223。那张老师，您一上来还没有讲这个水培，其实已经有好几位听众都等在线上，我们能不能再接这个听众的电话，大家都很热情。
也可以啊。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接入的是David 这样一个朋友的电话。David 您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 ，David 你好，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你有什么想提出的问题吗？
大家切磋一下吧。
嗯，您说。
就是，请问张老师，就是水培养一个，我也有一点就是经验，大家分享。
那
就是
您说。
先听那个主题，因为到现在我主题还没出来。
是的，是的。那是这样的，那我们也正好借这样一个机会，请张老师来说这个。首先，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其实大家都有这个大好的庭院，为什么要搞水培呢？
是这样的，因为呢，好多的土壤呢已经污染了，因为根据 Macquarie 大学啊，他对雪梨的那个后院的土壤取样，现在整个雪梨呢已经有取样取了1700多份，就是家里呢，他原来在报上登的，希望大家把家里这个土呢取5份养分，土样给他们去化验，化验以后呢，就是在老城区啊，它的土壤里边的铅的那个含量特别多。也大大的超过那个安全的标准的，一般的标准呢就是300个 ppm 这个以下的，超过呢就是污染很严重了。最高的在内城区的靠近 city 有个地方是要3万多，那个就这些土壤呢根本就不能去种菜了，还有呢就是好多这个工业基地啊，现在改成这个建房子了。这些土壤都是很污染的，所以呢，还有呢，比如说在太空上，他们也其实要吃菜，你就没办法用土壤种了。
嗯，
所以呢，就是一个发展出来的用无土栽培，不用土。
嗯，
一个呢，它就没有这个污染，还有没有虫害，就是没有什么病毒啊这些东西。所以呢，就不像土壤里边种的菜啊，好多都是要打药水啊，还杀虫啊，今天种了，明天就是给虫吃了。所以呢，用无土栽培呢，就可以减少很少的这些问题了。 那无土栽培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就不用土，用其他东西代替土，以各种各样方式，比如说用沙子啊、木屑啊、那石子啊，啊，还有那个人工建筑材料里边那个保暖的那珍珠岩呐、啊，还有叶糠啊，石子啊，这个还有就垒沙口的那个瓦片，那个那砖瓦的碎的，还有那个红颜色那个火山石，这些都可以用来这个作为基质，就代替土来种这个东西。这里边呢，可以用呢，它营养的方式不一样了，就是用营养水，用营养液，这两个弄起来呢，配合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呢，就纯粹的把菜种在那个水里边，这就水水培。还有呢，就是这基质培跟水培结合起来的，所以这个方式呢，比土壤种的，就各种各样。
啊，我想问问，
方式很多了，
张老师。
哎，你可以问，嗯。
对，张老师，就是我很喜欢种那个鱼腥草，因为它对那个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对这种气管炎、咳嗽啊、打喷嚏啊、high fever 啊，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也是听那个越南人介绍的，啊，很多年，用水里面种。然后，因为他本来是喜欢那个在水多的地方、很潮湿的地方生长的啊。我们在这个野外，很多都是在后面这个厨房后面啊，或者什么东西，农村里面，它会也自己会冒出来。所以我把这个鱼腥草呢，越南店买的鱼腥草，那个吃鱼腥草，把它草吃掉，那个根呢，就是呢，聚集起来以后呢，就是放在水里面，当它20天以后长出根来了以后呢，就呢，我把一部分呢放在潮湿的土里面，那它就长出来，长出来像盆栽一样的，就是很漂亮，开花呀什么都有。然后一部分呢，我纯粹的放在水里面，它同样能够就是长。然后呢，我把一部分放在土里面的呢，又反过来把它洗洗干净了，也长出来，长得很漂亮，还能再放在这个水里面。
是这样子，不好意思，能不能我认为就是我们这样子虽然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哈，但是能够希望您抓紧时间，我们能够尽量把您的心得和体会简单的一说，或者是提出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可以给后面的一些听众留出一些时间，好不好？
啊，你要拆放还是我先放分钟？
张老师，我知道您准备了很多内容啊，其实是有一肚子的经验要跟我们来分享，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节目时间真的有限，我们还是有几位朋友都已经等在线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个剩下一位是马女士的提问。哎，马女士您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
张老师，
早上好。
我想请教您啊，我想请教您一下，我有一棵橙子的树哈，那个今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橙子啊都裂开了，
橙子
树，就是那个 orange， 橙子树，就是 orange 那个现在啊，它就是长到够大了以后哈，它就会裂开来，我不知道是缺什么营养还是缺水了。
发生什么问题啊？
果子会裂开来，
裂开，就是那个橙子长大了以后，它就裂开了。
啊，主要是最近也下雨下多，一下子水。啊，蟹水睡得太多了，它会裂果的。
嗯，
哦，那我也没办法了，那就水多就没问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哈。
你种的位置要比较好，要排水要好。假如你种的位置啊比较低，一下雨呢，全都往那边去了，那水就太多了。
这样。哦，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好，
谢
谢您，
谢谢
嗯，马女士，
谢谢。
好，
嗯。
澳大利亚种点东西真不容易，从前面一段时间抗旱很快又变成要抗涝，真是不容易。那我们再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是许先生的电话。许先生您好，早上好。
你好，早上好。是这样，我就问问专家，就我有一棵那个柠檬树啊，大概种了大概差不多3年了，长得也非常不错，叶子碧绿碧绿的，但是就是不开花。我后来我就到班里去了，他们就给了那个有一种 potassium，就那种含钾的比较高的那种营养液吧，就浇每半2个礼拜浇一次，我大概浇了也差不多2个月，我不知道柠檬树什么时候开花，但到现在也看不到开花，这什么原因啊？
啊，开 开你这个种了几年了？
三年，
差不多三年了，估计两年多，至少两年半到三年，我估计这大概差不多三年，长得也很旺，
从小
三米高，
啊，从小苗开始的吧？
这是从外面买来的，就是不是小苗，就从外面买来，就是可能嫁接好的，可能怎么搞的，可能就一般。
因为好多果树呢，前一两年呢是不开花的，
啊，是不
开花，以后呢才开花。但是你种了这些年呢，应该开始开花了。开花呢，
是这样的，
叶子长得
很。我看到以后呢，就是前段时候看到开了一朵花，但那个花我还没见过那种，就它好慢慢有点点，比那种好像那个，这个我们家不种的有那个叫做金桔树嘛，金桔树开花小小的、白白的，它那种比那个花大。后来就开了一朵，就好像就没有了，看不到花好像。我撒的那个
说明它这个营养不缺不平衡啊。因为你
我用的就是那个钾，就是 potassium 什么，有一种他是给的那个，就买的那个，帮你买的那种含钾的那种肥料，然后说是
这个还，这个不对的，因为开花呢、
啊、
主要是磷肥，
磷肥
主要是磷肥，
它是钾肥嘛，这样钾肥的样子，
钾肥是长果的，当你结果的时候需要那个钾肥呢，让它充实，让它长大，提高它的甜度。
那
也需要的磷跟钾同时用。
哦，磷跟钾
对
用。你讲的是什么磷酸二氢钾什么那个什么呀？
对对对，磷酸二氢钾或者那个磷肥啊。
磷肥。
对啊。
你液体的，我想买液体的不就快些嘛？有的是那种撒的一粒一粒的，那个可能速度。他是讲了，你要撒了这个几个月以后，然后再改用那种。用手撒的一粒一粒那种慢慢释放的那种，那个呢就比较慢，他讲那个呢要长期用，他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现在还没用。
你可以用那些颗粒肥，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不是要接着要用，对吧？不是接着要开花结果，你可以呢就放那些比较全面的，叫基粉呢，就颗粒基粉，它里边经过调整的，你就要加这个肥。
颗粒基粉，
它要将近开花的时候。
哪地方有颗粒积分呢？我家积分一大堆了，我是买来了好多包，十几包放这里。但是我看，就是他们从机场直接搞过来的，那个可能有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啊，都是稻草啊什么的都在里面的，它是算不算？
你这个要发酵过的，要调整水分，不能太干，放在口袋里边放两个到三个月，让它发酵以后才能放到土里边，要不然要烧根的。
哦，我这个倒是在口袋里都放了，真是有三个月、四个月都有了，可能。
不是，你那个水分够不够？不够水分，干的也不行啊。
是干的，它的水分就是干的嘛，它是干的，就是。
对对 对, 对。
就是说，在发酵的这个过程中间啊，你的这个肥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水分，这样的话呢。
对
啊，那没有。
对，要不然。对，要不然的话，它这个里面的细菌，它去分解的时候，水分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养分之一。
对、
啊、你的意思要发酵的时候要
不能
要把袋子里面加点水啊，这个意思啊？
对呀、啊，最好的就是把它倒出来，加些水，喷拌一下，拌到什么程度呢？抓一把拿起来呢，它能够结块，喷一下呢才能碎，这是含水量60%左右，这是对那个发酵菌呢最好的水分。你是要把它放回口袋里边，把它扎紧，放在太阳的下边，2到3个月。那就很好了。
嗯，
好，这样子啊。那你像这种肥料的话、嗯、多长时间上一次肥了？
你可以假如一个鸡粪呢，一般呢我们是放鸡肥，就是吧，在放这个种这个果树的时候先挖一个大坑，把这些肥啊放在下边跟土啊拌一下，要放的时候
已经种上去了嘛，现在种上去在外面
已经种上去了，那在边上呢挖一沟，一圈环形的沟，挖个10公分啊左右，把这个鸡粪呢埋下去，再把土覆盖上去，浇水。
嗯，
还有呢，你买些磷肥跟钾肥，因为树开花之前它有一花芽，你缺少磷呢，它花芽呢就发育不好，它就花开的少。加入磷肥以后呢，磷酸二氢钾里边有磷，能促使这个花芽分花以后再花多了，花开大了，所以呢，你一定要有磷。
好的好的。
假的，哎，因为开了花以后它就结果了嘛，所以磷酸二氢钾，钾在土壤里边，它就等在那边，等它结果了，它就需要了，再吸收，在果实长大。
嗯，磷酸二氢钾就是既补磷又补钾，这个
一举
多得。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像这个柠檬树的话，在澳洲在悉尼这个地方，大概什么时候开花了？
现在也在开花，
现在开花。
你看啊，
我不知道在悉尼怎么样，在墨尔本我们家有一棵柠檬树的确在开花，不知道这样说说会不会打击到徐先生。
哦，那我们这个树今年肯定不行了嘛，那已经在开花
了。不
我们就开不成了。
因为这种树呢，果树呢，柠檬树啊，橘子树啊，它一年有春天跟秋天两次长新的新梢，就是新的嫩芽出来呢就开始开花了。
那我的新芽我看到了，现在长着新芽出来的，是有好多新芽。
对，
不错的。
但新芽你马上喷药水，要喷药水，因为呢
喷了，不是在根上面浇了个什么肥料？
不，你要喷叶子嫩芽，因为呢那些那个这种叶子啊，有一种虫啊会长在叶子里边的，所以你看那个叶子啊上面有里边像画符号，像画地图一样的，这叫浅叶蛾。它产卵产在叶子里边。
那你这个要买那个什么杀虫剂了，就这个意思了，喷了。
就杀虫剂，先喷一下，看到有嫩芽出来了，一个礼拜喷一次，连着喷三次。那这三次喷了以后呢，它叶子也长大了的，它就不会生虫了。有了，它叶子长好了以后呢，才能开花结果。
嗯，那另外
一旦这个虫进去，那这个叶子这条枝条啊就没用了，报废了。
好的
，谢谢您，谢谢徐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嗯，好，谢谢，
不客气。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我的花园，我的菜地》的园艺热线。线上的嘉宾呢是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张老师，我们现在还是有三位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把他接进来，会听啊，就是有什么问题。第一位是甄先生，甄先生您好。
你好，
哎，甄先生，你好。
我两个问题，一个是水栽培用那个营养液是叫什么名堂？我没有用过。另外，那个除了磷酸二氢钾，它在商店里卖叫什么名堂？这两个，我种的玻璃树已经第四年，今年开花结果了，但是没有味道。那个是可能，请教一下是那个施肥用什么东西好？
嗯，
什么说？
首先这个先请张老师来解释一下这个水培的营养液的问题好吗？
好的，营养液呢，其实就是水肥。一般的我们好多人家里边有把那个鸡粪呐泡水，泡个一个月，那些臭臭的水呢？其实也是营养液，这是有机的，啊，还有呢，在厨余，那些做厨余桶下边下来的那个水，蚯蚓水，啊，这堆肥下边磷水，这些都是有营养液的，这些都是有机的，还有呢，无机的呢，那就是配方的了，他要买专门那个那些那个化学用品。配成了无机的。现在你在沃沃斯买的那些生菜啊，有些番茄啊，那很干净的，那些带根的，这些都是用那个无机的营养液配的，它是种在塑料管里边，它这里边呢有大量元素、重量元素还有微量元素。